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今天早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来歌颂你，
来歌颂你。
这是一件何等蒙福的恩典，
是一件何等蒙福的恩典。
谢谢主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感谢主又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让你的众儿女可以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
让你众儿女可以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
将一切颂赞荣耀归给你。
主啊，你是配得一切的赞美和颂赞，
主啊，你是配得一切的赞美和颂赞。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你是做了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神，
你是那位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你的恩惠慈爱怜悯向敬畏你的人是无穷无尽的，
你的恩惠慈爱怜悯向敬畏你的人是无穷无尽的。
主啊，当整个世界被疫情弥漫的时候，
主啊，当整个世界被疫情弥漫的时候，
不断的带给我们心灵的不安与
不断烦躁，带给我们有心灵的不安和烦躁，
让我们不分心不慌不乱，
让我们没有分心没有乱，
将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的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
定睛在你奇妙的慈容，
定睛在你奇妙的慈容，
因为在你里面我们可以依然享受你赐下的平安和安息，
因为在你里面我们依然可以享受你赐下的平安和安息。
正如诗人所说，你们要休息，因为知道我是神。
正如诗人所说的，你们要休息，因为知道我是神。
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充满世俗化的时代，
主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力量站立得稳，
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力量站立得稳。
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能看透世界的虚浮，
求主赐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可以看透这个世界的虚空，
让我们的心不再思念地上的事，
让你的心不再思念地上的事，
反而被你吸引，
反而被你吸引，
以至于我们产生渴慕，
以至于我们
产生渴慕，
产生渴慕。
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
主啊，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过犯，
求主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过犯，
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你，
用圣洁公义的生命来侍奉你，
用圣洁公义的生命去侍奉你。
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你的话，
主，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愿圣灵光照我们，
愿圣灵光照我们，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愿这个时候求你洁净你的器皿，使他所讲的一切能够造就众人，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恩待我们，祝福我们的机会，我们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请各位一起的来读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四节，
请各位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用自己的方言读出。
请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一切
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感谢神又赐给我一个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
感谢神又赐给他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
两个礼拜前我还不能确定是否回到Brisbane。
两个礼拜前还可以确定可以回到 Brisbane。
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工作完毕想要回来。
因为那时 James 刚好工作完想回来。
刚好在西澳跟 Brisbane 这里忽然间这个疫情的爆发的缘故，
刚好在 Brisbane 和西澳这里都有疫情的爆发，
同时间就 lockdown 就是封锁了，
同时就封城，
因此就影响了我的启程，
因此就影响到他的启程，
我只好在 Perth 留了几天，
唯有再住多几日，
等到这个西澳的封锁结束了，
直到这个西澳的封锁结束，
那疫情稳定了以后就回到你们当中，
稳定才可以回到我们当中，
不然的话要隔离14天，
不是的话还要隔离14日
，那个是很麻烦的，
就很麻烦了，
那感谢神的恩典和他的眷念，
感谢神的恩典和他的眷顾。
那今天早上要跟各位分享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四节，
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彼得后书三章八到十四节，
那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我给他这个题目叫做基督末日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将这个题目叫做末日基督徒的生活，
那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意义，
让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意义，
来明白神在末世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的提醒，
来明白神在末世要给我们的提醒，
也借助这个信息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都藉着这个信息让神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我们知道彼得一共写了两封书信，
我们知道彼得一共写了两封书信，
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
第一封信就是彼得前书，
第二封就是彼得后书，
第二封就是彼得后书。
那第一封信是写给那些散居小亚细亚各省份的基督徒，
第一封书信是写给我们还住在小亚细亚那些基督徒的书信，
当时他们在罗马的政权底下受到很大的逼迫，
当时他们在罗马的政权底下受到很大的逼迫，
他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考验，
他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考验，
因此彼得写信要来安慰他们，
因此彼得写信要来安慰他们，
要用主的话来勉励他们，
用主的话语来勉励他们，
使他们知道他们的苦难是暂时的，
使他们知道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是暂时的，
将来在天上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将来在天上还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就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神给他们这个荣耀的基业，
就是那个不可以扭坏不可以衰残的神给他们的荣耀的基业，
并且勉励他们在患难中持守信心，
并且勉励他们在患难中持守信心。
那过了三年以后，
过了三年之后，
彼得一再写了这个彼得后书，
彼得又写了一篇彼得后书，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离世的日子，
因为他知道
快到了，
离世的日子就快到了，
他很快就要为主殉道了，
他很快就会为主殉道，
那写了这一封信不久以后他就离世了，
写了一封信不久之后他就离世了，
那历史传说彼得是被是倒钉十字架
历史传说说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
就是他的头向下脚向上，
就是头向下 脚向上，
因为他感到不配跟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方式，
因为他感到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方式，
结果要求倒钉，
结果要求倒钉。
那么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当时教会即将面临危机，
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即将面临危机，
也就是必有假师父兴起，要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就是会有假师父引进会陷害人的一些异端。
那假教师要引诱信徒离开真道，
假教师要引诱一些信徒离开真道，
要败坏他们的信心，
要败坏他们的信心，
并且否认耶稣基督的再来，
并且否认耶稣基督的再来，
并且彼得也劝勉基督徒要坚守真道，
彼得也都劝勉基督徒要坚守真道，
要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有长进，
要在主耶稣的恩典知识上有长进。
然后到了第三章的尾声，
然后到了第三章的尾声，
彼得劝勉基督徒要怎样在末世的时代生活，
彼得劝勉基督徒怎样在末世的时代生活。
圣经在这里第四节很清楚的说明，
圣经在第四节这里很清楚的说明，
当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主的日子要像那个贼来到的日子一样，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
有形迹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有形迹的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这里形容到主来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这里形容主来的日子要好像贼来的这样，
就是很突然的来到，
就是很突然的来到，
是很迅速的，
很迅速的，
是不能意料之下，
是毫无意料之下，
主的显现，
主的显现。
各位知道贼如果要来你家偷东西，
各位知道如果贼要来你家偷东西，
他不会预先通知你，
他不会预先通知你，
我是某年某月某一个时间要到你家来偷东西，
我是某年某月某一个时间来你家偷东西，
所以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我相信在天下没有一个贼会告诉你这样，
我相信在天下没有一个贼会这样告诉你，
他来的时候是在你没有提防之下出现，
他来的时候是在你没有提防之下出现，
让你措手不及，
让你措手不及。
同样的，主回来的日子是无人知道的，
同样主来的日子都是无人知道的，
你无法计算的，
你无法去计算的，
因为主自己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因为主自己都说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
唯有父知道，
唯有父知。
因此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因此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
将来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
将来神不再会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
但却要用火来焚烧这个世界，
但却要用火来焚烧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必花很多时间来研究，
但我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因为我们知道相信有一天会有一个末日的审判，
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会有一个末日的审判，
世界会来到一个终点，
世界会来到一个终点。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既然我们知道这一个物质的世界要被火焚烧，
既然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的世界要被火焚烧，
一切的形制都要被要融化，
一切的形质都要被火消化，
我们该当如何呢？
我们该当如何？
接下来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说，
后边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说，
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
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怎样敬虔。
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想，
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想。
在末了的时代，
在末了的时代，
当世界渐渐 在走向毁灭的道路的时候，
当世界在这里渐渐走向毁灭的，
在主还没有来的时候，
在主还没来的时候，
彼得劝勉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彼得劝勉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神要求他的子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神都要求他的子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在旧约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拣选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我们看到神拣选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要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
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
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
乃是基于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应许，
乃是基于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应许。
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
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你亦都要叫人得福。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当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
神再次坚定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立的约。
神再次坚定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
创世纪十七章第六节，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君王从你而出，
从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亚伯拉罕的后裔，
将来必有一个国度兴起，
将来必有一个国度兴起，
而且弥赛亚要从他而出，
并且弥赛亚会从他而出。
以后我们就看见神就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
以后我们就看见神必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
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神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很大的计划，
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目的，
神拯救他们出埃及的目的，
不是让他们单单得到一块美地而已，
不单只是要给他们有一块美地地位而已，
不只是让他们在迦南美地享受一切的丰富的资源，
不单只是要他们在迦南美地享受一切丰富的资源，
不只是得着释放和救赎的满足，
不单只是得到释放和救赎的满足，
不只是得着神应许的安息，
不单只是得到神应许的安息，
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命令，
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命令，
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在这个土地上来侍奉他，
就是以色列人必须在这个土地上去侍奉他，
要来荣耀他，
去荣耀他。
你注意每一次摩西来到法老的面前，
你注意到每一次摩西来到法老的面前，
他都传递神的一个心意，
他都去传递神的一个心意，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用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约，
用我的百姓去旷野去向我守约。
因此脱离埃及进迦南，一方面是神的应许最终的实现，
因此脱离埃及进入迦南，一方面是神应许的实现，
这并不代表结束，
这个并不代表结束。
以色列人现在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
以色列人现在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
他们要来敬拜侍奉神，
他们要来敬拜侍奉神。
以后来到西乃山 山下的时候，
之后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
神的心意就表明出来了，
神的心意就表明出来。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
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至六节，
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
就要在万民中做我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首先第一，神的要求，第一，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
首先神的要求的第一，就是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子民，
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他们是属神的子民，
他们不再是法老的奴隶，
他们不再是法老的奴隶，
他们不再服侍他，
不再服侍他，
他们不再服侍世界的王，
他们不再服侍世界的王，
他们已经获得完全的自由，
他们已经得到完全的自由，
有一个新的身份，
有一个新的身份。
属于神在原文有两个意思，
原文属于神是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 属于神是神所拥有的。
第一个就是神所拥有的，
是财富拥有人，
是财富拥有人。
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是神所拥有的珍宝财产。
换一句话说，是以色列人是神所拥有的。
第二个意思，
财产珍宝。第二个意思
就是有价值的，是很贵重的，
就是有价值的，很贵重的。
神看以色列人是属于他的群体，是有价值的。
神看以色列人是属于他的群体，群体很有价值的。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四节，神说：因我看你为宝为尊。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四节，神说：我看你为宝为尊。
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大事，
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大事，
不是他们有什么好的地方，
不是他们有什么好的地方，
乃是因他的慈爱和怜悯，
乃是因为他的慈爱和怜悯。
第二方面就是以色列人不单是属神的子民，
第二方面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属神的子民，
他们还要做祭司的国度，
他们还要做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国度也说明以色列人要像祭司一样，
祭司的国度亦是说明以色列人要好像祭司一样，
他们完全奉献侍奉神，
他们要完全去奉献侍奉神，
要敬拜他，
去敬拜他，
要履行神的命令，
去行神的命令。
新约采用一个翻译是尊尊的祭司，
新约用了一个翻译是尊尊的祭司。
祭司的国度就是在这个国度中所有的人都是祭司，
祭司的国度就是在这个国度中所有人都是祭司，
是由祭司组成的一个国家，
是由祭司组成的一个国家，
是很重要的意思，
是有很重要的意思。
这个国家的组成运作不是 靠政治家，
这个国家的组成和运作不是靠政治家，
不是靠君王管理统治的，
不是靠君王来统治，
不是完全，也不是在乎这个权势能力和军事的力量，
都不是完全是靠一些权势和金星的力量，
是在乎祭司依靠神的信心，
是在乎祭司去依靠神的信心。
我们知道祭司是站在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我们知道祭司是站在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祭司是为人祷告认罪，
祭司是为人祷告认罪，
将人的献祭带到神的面前，
将人的献祭带到神的面前。
马丁路德说，
马丁路德说，
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是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
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人和神之间有一个中保，
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
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
叫我们自由地来到神面前，
叫我们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
不需要托一个中间人，
不需要托一个中间人，
神是直接听我们的祷告，
神直接可以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耶稣基督为中保，
因为耶稣基督为中保，
他为我们死，
他为我们死，
现在为天上的大祭司，
现在为天上的大祭司，
为我们祈求，
为我们祈求。
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
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
因此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
另外祭司的国度也说明神的心意不是拣选以色列人就停止，
另外祭司的角度都说明神不是拣选以色列人之后就停止，
神要借以色列人使其他的人可以认识耶和华，
神要藉着以色列人使其他的人可以认识耶和华。
在万民中做祭司的国度，也就是做守望的责任，
在万民中做祭司的角度，也都是守望的责任，
在不同的地方宣扬神的大能，
在不同的地方去宣扬神的大能，
使别人因你而认是耶和华真神，
使人可以因你而认识耶和华真神。
在后面有一个使命，
在后面有一个使命。
第三个，
第三
就是还要做以色列人还要做圣洁的国民，
以色列人还要做圣洁的国民。
圣洁就是分别为圣，
圣洁就是分别为圣。
以色列人如今是神的子民，
以色列人如今是神的子民，
他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他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他们有一个使命，
他们有一个使命，
他们必须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们必须 啊，一定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他们不能再效法以前在埃及的生活。
他们不可以再效法以前在埃及的生活。
那个是一个世俗的生活。
是一个世俗的生活。
他们不能随从埃及人和迦南人的行为。
他们不可以再随从埃及和迦南人的行为。
他们要远离罪恶。
他们要远离罪恶。
从埃及人中间分别出来。
从埃及人之间中间分别出来。
来到新约的时候。
来到新约的时候，
神对他的子民的心意仍然没有改变。
神对他子民的心意仍然没有改变。
神的计划是贯彻始终的。
神的计划是贯彻始终的。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金尊的祭司。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今我哋系属神嘅子民。
我们是金尊的祭司，
我哋系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子民，
系圣洁嘅。子民，
我们是主耶稣用他宝血买赎回来的一群神的子民。
我们是主耶稣用他宝血买赎回来的子民。
是尊贵的，
是尊贵的，
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
我们已经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
我们已经是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从世界被召出来的一群人。
我们是从世界被召出来的一群人。
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
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因此我们不能再效法从前暧昧无知。放纵情欲的生活，
因此我们不可以再效法从前无知放纵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乃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活。
我们要在地上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
我们要在地上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
要宣扬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
要宣扬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
这是我们的身份。
这个是我们的身份，
也是我们的使命，
也都是我们的使命。
分别为圣不是离开人群走到深山野岭，
分别为圣不是离开人群去深山老林，
不是过一个隐居的生活，
不是过一个隐居的生活，
与世隔绝，
与世隔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如何向人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怎样向人宣扬那个是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神对我们的命令也是很清楚的。
今天神对我们的命令都是很清楚的。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
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此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
因此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
不再是一个选择。
不再是一个选择。
我们要按照神的生活，神的话来生活。
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生活。
我们要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
我们要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
来顺服神的教导。
顺服神的教导。
在末了的时代。
在末了的时代。
我们要从情欲罪恶中分别出来。
我们要在从情欲罪恶当中分别出来。
今天我们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
今天我们不要和世界同流合污，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世上世人他们上酒吧，
世人他们去酒吧，
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
他们买彩票，
他们去买彩票，
我们不买，
我们不买。
他们赌博，
他们去赌，
我们不赌，
我们不赌。
他们看色情的电影，
他们看色情的电影，
我们不看，
我们不看。
他们男女同居，
他们男女同居，
我们绝不做，
我们不做。
他们逃税，
他们逃税，
我们不做，
我们不做。
他们做假账，
他们做假账，
我们不做，
我们不做。
他们追求世界的宴乐，
他们追求世界的宴乐，
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目的，
圣洁的目的
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就是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正如一首诗歌说，
正如一首诗歌说，
主我愿向你，
主我愿向你，
荣耀至救主，
荣耀至救主，
洁净向你，
洁净向你，
愿主之丰满，
愿主之丰满
进入我心中，
进入我心中，
更将主荣形深印我心，
更将主荣形深印我心。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让我们的婚姻圣洁，
今日让我们的婚姻圣洁，
我们的工作圣洁，
我们的工作圣洁，
我们的侍奉圣洁，
我们的侍奉圣洁，
我们的家庭圣洁，
我们的家庭圣洁，
儿女圣洁，
儿女圣洁，
教会圣洁，
教会圣洁，
生活每一个层面圣洁，
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圣洁，
荣耀我们的神，
荣耀我们的神，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在末了的时代，
在末了的时代，
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不单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不单只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基督徒也要立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基督徒都要立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回到第三章十一节，
回到第三章十二节，
彼得说，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
彼得说，天地既然如此消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
怎样敬虔。
敬虔乃是产生自己对神的委身，
敬虔就是产生自己对神的委身，
忠心以及对信仰真道的教导和学习，
忠心以及对信仰真道的教导的学习。
敬虔的生活其实就是分别为圣的表现，
敬虔的生活其实就是分别为圣的表现。
在末了的时代，
在末了的时代，
我们看见整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
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
人心是越来越黑暗，
人心是越来越黑暗，
道德的水平是每况愈下，
道德水平都是每况愈下，
真叫人担心，
真是叫人担心。
2017年12月9号，
2017年12月9号，
对基督徒来讲是澳洲最痛心的一天，
对基督徒来讲是澳洲最痛心的一天。
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事发生呢？
因为这一天澳洲政府宣布而通过他们国家的宪法，
因为这一天澳洲政府通过他们国家的宪法，
同性恋正式合法化，
同性恋正式合法，
男跟男可以结婚，
男同男可以结婚，
女跟女可以结婚，
女同女都可以结婚。
我在电视上看见这些同性恋的人在那里大大的庆祝，
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同性恋者在那里大大的庆祝，
他们在那里狂欢，
他们在那里狂欢，
说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
说他们终于来到这一天，
他们在那里拿着 彩虹的旗摇来摇去，
他们在那里拿着那些彩虹旗摇来摇去，
光天化日之下，
光天化日之下，
男跟男亲嘴，
男同男亲嘴，
女跟女也是亲嘴，
女同女都是，
一点都不羞耻，
一啲都唔羞耻。
我看了真是恶心，
睇咗真系好核突。
澳洲成了全世界第25个国家同性恋合法化，
澳洲就成为全世界第25个国家同性恋合法化。
情况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不利的。
这个情况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很不利的，
基督徒活在现今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
基督徒活在现今这个时代是很不容易的，
是越来越难，
是越来越难，
面对很多信仰上的挑战，
面对很多信仰上的挑战，
还有世俗来的冲击，
还有世俗的一些冲击。
现在我好像听说连中学的老师在学校也不能跟孩子们说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
现在好像听说话中学老师在学校都不可以跟小朋友说 Good morning， 早上好， 男仔女仔，
免得冒犯男女性别的区别，
免得去冒犯男女性别的区别。
基督徒的老师是越来越困难，
基督徒的老师都是越来越困难。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立场在社会是有很多的张力，
我们的立场在世界是有很多的张力。
我们怎么样生活在一个充满与神敌对的社会，
我们怎么样生活在一个与神敌对的社会。
今天的社会是如此败坏，
今天的社会是如此的败坏，
你不要感到稀奇，
你不要感到稀奇。
其实圣经在创世纪早已经给我们看见人心的邪恶的光景，
其实圣经在创世纪早已经给我们看到人心的
所多玛俄摩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多玛俄摩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神为什么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
神为什么要毁灭所多玛和俄摩拉
原因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充满了淫乱
原因就是这两座城市充满了淫乱
他们的罪甚重
他们的罪甚重
城里面的人连老到少都盛行同性恋
城里面的人从少到老都是盛行同性恋
这是他们堕落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们堕落的地方
因此神不能容忍这个时代
因此神不可以容忍这个世代
这个道德沦亡的社会
这个道德沦亡的世代
结果神将硫磺与火从天上降下所多玛俄摩拉
结果神就将硫磺与火从天降下毁灭了这两个城
对今天的时代来说
对今天的时代来说
是一个多么大的警惕
是一个几大这么大的警惕
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过了
我们讲过
在主来的日子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在主来的日子天被火烧就消化了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
将来有一天世界也是如此的结局
将来有一日世界都是如此的结局
彼得还告诉我们
彼得说还告诉我们
在第十四节加强基督徒要立志过敬虔的生活
在十四节、基督徒要立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
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
不但彼得教导我们要敬虔
不单止彼得教导我们要敬虔
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也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六到十五到十六节也都讲过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
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
在这弯曲卑微的世代
在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没有空跑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也没有徒劳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像莲花一样
我们要好像莲花一样
出污泥而不染
出污泥而不染
虽然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
虽然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
但我们立志要过敬虔的生活
但我们立志要过敬虔的生活
在凡事上荣耀我的神我们的神
凡事上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在圣经里看见但以理他三个朋友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但以理他三个朋友
给我们立下美好的榜样
给我们立下一个美好的榜样
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从犹大地被掳到巴比伦
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从犹大地被掳去巴比伦
他们远离家乡
远离家乡
千里迢迢地来到异邦之地
千里迢迢地来到异邦之地
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再加上巴比伦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家
再加上巴比伦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家
他们就放在这种环境之下生活
他们就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之下生活
这四个年轻人年轻有为
这四个年轻人年轻有为
他们的面貌知识口才聪明都是高人一等
他们的面貌知识口才都是高人一等
而且被挑选进到王宫
而且被挑选进入王宫
要来服侍巴比伦王
要来服侍巴比伦王
在王宫里又有优良的环境
在王宫里面又有优良的环境
好吃好住
好吃好住
可以学习加勒底文
可以学习加勒底
你说好不好呢
你说好不好
现在来了一个考验
现在就有一个考验
就是他们必须要吃王给他们的事物
他们要必须要吃王给他们吃的食物
以至于身体肥胖容貌俊美
以至于身体肥胖容貌俊美
蒙王的喜悦
蒙王的喜悦
王的事物有什么不好
王的事物有什么不好？
可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他们拒绝王的事物和酒，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拒绝了王的食物和酒。
但以理书一章八节，
但以理书一章八节，
但以理立誓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但以理却立誓不以王的膳和王的所饮的酒玷污自己。
所以容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为什么不吃这些好吃的食物呢？
为什么不吃这些好吃的食物呢？
因为王的事物是犹太人不吃的不洁净的事物，
因为王的食物是犹太人不可以吃的不洁净的食物。
再加上这些事物很多时候是祭过他们的神明以后拿出来给他们享用，
还有这些很多食物是经过他们的神明去拜过神的才来吃的食物。
连地酒不沾，连酒都不沾，
连的酒不沾。
他们宁可吃蔬菜白开水，
他们宁可去吃菜和白开饮水，
也不沾不洁净的食物，
都不去吃不洁净的食物。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饿了很久，
因为饿了很长时间。
我们看见他们立志在这个邪淫的社会中不容罪污沾染自己，
我们看到他们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不容罪去玷污自己。
他们拒绝王的膳食，
他们拒绝了王的膳食，
他们向罪恶说不，
他们向罪恶说 no。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见丹以里三个朋友不敬拜王所立的金像，
我们看到丹以里的三个朋友都不去拜王所立的金像。
他们不怕王的命令，
他们不怕王的命令，
他们也不以性命为念，
他们都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
不敬拜王的金像就等于要被扔在火窑里被烧，
不去敬拜王的金像就等于要被扔在火窑中去被杀。
他们绝不屈膝在偶像的面前，
他们绝不是屈膝在偶像的面前，
宁可丢弃生命也不能不侍奉神，
丢弃自己的性命都不可以不去侍奉神。
这是多么大的勇气，
这个是多么大的勇气。
当所有的人都敬拜偶像的时候，
当所有的人都去敬拜偶像的时候，
他们向王说绝不侍奉你的神你所立的像，
他们向王说绝不侍奉你所立的金像。
但以理三个朋友将生命的道耶和华真神的拯救表明出来，
但以利和三个朋友将生命的道和耶和华的
道
表现出来，
他们的生命放射光芒，
他们的生命释放出光芒，
因为他们专心艰辛跟随主，
因为他们专心和决心去跟随主。
为什么但以利三个朋友可以胜过这么大的挑战？
为什么但以利他三个朋友可以胜过这么大的挑战？
他们有一个很坚固信仰的根基，
他们有一个很坚固信仰的根基。
人虽在巴比伦，
人虽然在巴比伦，
但是他们内心没有改变，
但他们的内心没有改变。
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亲近神，
他们在生活中常常亲近神，
他们对神有很大的认识，
他们对神有很大的认识。
这个认识产生对神有大的信心，
这个认识就产生对神有很大的信心。
当每一个考验来到的时候，
当每一个考验来到的时候，
他们一的可以胜过，
他们可以一一胜过。
所以今天我劝勉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劝勉基督徒，
你每一天清晨起来，
你每一日清晨起来，
哪一段时间来亲近主，
哪一段时间来亲近主，
来读神的话，
来读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
神的话有洁净的功能，
神的话有洁净的功能，
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成圣，
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成圣，
这样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
这样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
我们不要一早起来，
不要一早起来
就看你的 WhatsApp，
就看一下手机 WhatsApp，
看你的微信，
看下微信，
你先亲近主，
先去亲近主，
然后再做你的事情，
然后先去做其他事情。
让我们效法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心智，
让我们去效法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心智。
在末了的世代，
在末了的世代，
我们不单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哋唔单止要过圣洁嘅生活，
我们要立志过敬虔的生活，
我哋立志要过敬虔嘅生活。
最后，我们要盼望主的再来。
最后，我哋要盼望主嘅再来。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呢个系我哋荣耀嘅盼望。
我们回到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
我哋翻到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
这一切既然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
天地既然如此消化，你哋为人该当如何圣洁？
那十二节说切切仰望神的日子。
嗰十二节讲切切仰望神嘅日子。
这里含有使他更快实现的意思。
呢度仲有使佢更快实现嘅意思。
就是加速主快来的意思。
就系加速主快来嘅意思。
在彼得的年代。
喺彼得嘅年代。
他劝勉基督徒要专心盼望耶稣基督的显现。
佢劝勉基督徒要专心盼望。彼得耶稣的显现，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
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那一个年代，
那个年代，
他们已经有一个期盼等候主再来的心愿，
他们已经有一个期盼等候主再来的心愿，
更何况我们今天两千年以后，
更何况我们今日两千年以后，
我们岂不是更应当盼望主的再来？
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去盼望主的再来？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盼望主的再来的心愿呢？
今日有多少基督徒是盼望主再来的心愿呢？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把世界当成我们的家，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将这个世界当成我们的家，
我们把一切的希望放在一个短暂的世界，
我们将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一个短暂的世界，
我们忘了有一天主要回来，
我们不记得有一天主要再回来，
一方面要来审判这个不幸的世界，
一方面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另外一方面要来接我们到他荣耀的居所，
另一方面是要接我们回去荣耀的居所，
那是多么一件兴奋的事情，
这个是一件几咁令人兴奋的事情。
在彼得的年代，
在彼得的年代，
有假师傅传承认不承认主回来，主要回来，
有假师傅去传不承认主要再来，
他们讥笑他们引诱基督徒离开主回来的真理，
他们嘲笑引诱基督徒离开主要再回来的真理。
彼得劝勉基督徒不要受骗，
彼得劝勉基督徒不要受骗，
主今天还没回来，
主今天还没回来，
圣经说他不是单言，
圣经说他不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各位你今天预备好了吗？
各位你今天预备好没？
当主回来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他？
当主回来的时候你怎样来去面对他？
我担心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关注主再来的事，
我担心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关心主再来的事，
他们将属世的事放在第一，
他们将属世的事放在第一，
将属灵的事放在第二，
将属灵的事放在第二，
有时间才亲近主吧，
有时间先去亲近主，
有时间才祷告吧，
有时间再祷告了，
有时间才上教会吧，
有时间再回教会了。
现在全世界有疫情，
现在全世界都有疫情，
将来又有什么的病菌，
将来又有什么怎样的病菌，
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不会越来越好，
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基督徒不要再沉睡了，
我们基督徒不要再沉睡了。
保罗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保罗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要醒过来，
我们要醒回来，
不要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要再做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不要再做一个紧紧的旧的基督徒，
不要再做一个满足于得救的基督徒。
我们要殷勤，
我们要殷勤，
要结出生命的果子，
要结出生命的果子，
要结出福音的果子，
要结出福音的果子。
个人是如此，
个人是如此，
教会也是如此，
教会亦都是如此。
每一个人要做主耶稣基督的好精兵，
每一个人要做主耶稣基督的好精兵，
披上全副军装，
披上全副军装，
在末了的时代，
在末了的时代，
为主站立，
为主站立，
抗衡世界的潮流，
抗衡世界的潮流，
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立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立志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可以得着奖赏，
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可以得着奖赏，
得着生命的冠冕，
得到生命的冠冕，
是多么的喜乐，
是几咁喜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怎么样向主交账？
我们今天怎么样向主交账？
你一生所交，你一生所交的是草木和谐呢，还是金银宝石？
你一生所交的是草木和谐，还是金银宝石？
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
记得James 读中学的时候，
每一年学期要结束的时候，
每一学期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成绩单，
都有一个成绩单。
在东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可能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在东马、新加坡、马来西亚，
香港、台湾，我就不太明白你们的情形。
香港、台湾就不太明白。
每一个学期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 report card 成绩单。
每个学期要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成绩单。
我做学生的时候，
做学生的时候，
最害怕的还不是考试，
最怕的不是考试，
我最害怕的是拿成绩的那一天。
他最怕的是拿到成绩的那一天，
因为那一天将决定我是升班还是留班，
因为那一天就会决定他是升班还是留班。
如果我的成绩单上面都是填满蓝色的，
如果他的成绩单上面都填满了蓝色的，
就是所有的科目都及格，
就是所有的科目都合格，
我就放心了，
他就放心了，
而且兴奋地跑回家，
还有很兴奋地跑回家，
可以安心地跟我的父母交代，
可以安心地跟父母交代。
那一个暑假会过得蛮有意义，
那个假期都会觉得很有意义。
但是如果我的成绩单都是填满 红色的分数，
但如果他的成绩单都填了很多红色的分数，
就是满江红啊，
就是满江红，
就是不及格啊，
就是不合格，
我这一下子完蛋了，
一下子就玩完，
我要留班了，
要留级了，
我没脸回家见我的父母啊，
就没面回家见父母了，
我没办法向他们交代，
没办法向他们交代，
因为我这一年荒废了我的学业，
因为他是自己荒废了他的学业，
浪费了许多的宝贵的光阴，
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
我辜负了我父母在我身上的期望，
辜负了他是父母对他在 他身上的期望，
使他们伤心难过，
令到他们伤心难过，
我对不起他们，
他对不起他们，
我不是一个好孩子，
不是一个好孩子，
我没有好好的用功读书，
没有好好的用功去读书，
我多么亏欠他们，
多么亏欠他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将来主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希望听到的听到主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希望听到主对你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到我这里来享受你主人的安息，
可以进到我这里来享受主人的安息。
你千万不要听到主对你说，
你千万不要听到主对你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把他丢在外面，
将他扔在外面，
在黑暗那里哀哭切齿，
在黑暗中哀哭切切齿，
千万不要落到，
千祈冇到一步。
这个光景，
咁样嘅光景，
那是亏欠主的。
呢个系亏欠主嘅。
对于爱主的人，
对于爱主嘅人，
神应许我们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
神应许我哋将来有一个新天新地。
在新天新地，我们是一群最蒙福的人。
喺新天新地，我哋系一群最蒙福嘅人，
享受神永远的福乐。
享受神永远的福乐。
我们要与众圣徒，我们亲爱的人，还有大君王主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在一起。
我们要与众圣徒、君王和我们最爱的主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
在那里昼夜赞美神，
在那里昼夜赞美神，
再没有分离了，
再没有分离，
多么荣耀的景象，
几咁荣耀的景象。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说，
启示录廿一章四节话，
在新天新地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在新天新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
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地上的事再也摸不着我们的心。
地上的事再都摸不在我们的心，
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应许，
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应许，
盼望新天新地，
盼望新天新地，
有义居在其中，
有义居在其中。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愿耶稣基督的再来，
愿耶稣基督的再来，
再次打动我们的心，
再次打动我们的心，
激励我们的侍奉，
激励我们的侍奉，
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观，
愿新天新地将来的实现，
愿新天新地将来的实现，
加深我们属灵的追求和向往，
加深我们属灵的追求和向往，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乡，
有意居在其中，
有意居在其中，
我们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我们的信仰无限好，而是近黄昏。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的黄昏是绝对充满荣耀活泼的盼望，
我们的黄昏是绝对充满荣耀盼望的，
在日落的那一边是一片无限美丽的彩霞，
在日落的那边是一片无限美丽的彩霞，
那边有荣耀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
那边有荣耀的君王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
伸出他钉痕的手来迎接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人，
伸出他钉痕的手来去迎接那些忠心服侍他的人，
因天家得享永远的安息，
因天将得享永远的安息。
最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
最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
犹大书二十四章二十五节，
犹大书一章二十四，
我们一起来读，那人保守你们不是
假，
叫
你
们无暇无
思，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
独
一
的神，
愿
荣
耀
威
严
能力权
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
从
万古以前并
现
今
直
到永
永
远
远。
阿们，
阿们，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最后我们请世青来跟我来为我们弹这首诗歌，有一地比罗中更光彩，
我们请世琴来，
请大家起立，
这首诗歌请大家起立。